我们接着看到己二，叹其自利利他二德，赞叹他这个菩萨自利利他二德。在这个地方啊，这个科判比较复杂，他讲的菩萨功德，你看有自行分、圣境分，然后实德、全德、自利的功德、利他的功德，这么多的这种分类的方法，那这样他们这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各位请看到附表六，今天发下去的附表六，赞叹菩萨功德的这个大纲了。那我们在这个地方说明这一些的分类的方法，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的。那这个我们先看到前面的这个小字的部分，这个大纲的小字的部分。那我们要解释的话，我们首先想到升起之地，所谓升起之地就是说我们不考虑经文的这个排列的次序的，我们先来说明这个我们一个修菩萨道的人他的功德升起的一个次第，叫升起次第。好，那我们一个行菩萨道的人，当然首先在因地里面我们就叫自利利他，那不管是自利或者利他，最后成就的事实上就是我们个人的实德，个人的自受用的这个真实的功德了，实德。为什么呢？因为你在不管自利也好，乃至在利他也好，当然在利他当中可以使众生得到利益，但是最主要的得到最大的利益还是修菩萨道的这个人的本身。因为在自利利他自利跟利他当中啊，你会不断的栽培智慧之粮，不断栽培这个福德之粮，乃至你在利他的时候，虽然说我们在利他的时候众生得到利益，但事实上我们在利他的时候，我们因为我们的发心发广大的心，所以我们可以得到很多的福德之粮。那么我们在利他的过程当中，我不断的这个利事利人心，可以使我们得到很多的智慧之粮。所以呢，所谓的自利利他，最后真正的受益还是自己。所以呢，称之为自利利他，最后成就实德，自己自受用的实德。那因为这个实德的缘故呢，真实的功德缘故，所以他来利益众生，更进一步的利益众生，来施设种种的全德。那这种全德就是种种的善巧方便来利益众生。所以我们前面所说的实德、全德等，这个呢等于就是种果，果上的功德。那这个底下要讲的自利利他，就是说明他因地是怎么成就的，为什么他能够有这样的实德，这个菩萨是怎么样，因地是怎么修的，所以之间有这样的关系。那么这是说明升起的次第，这个功德升起的次第。那接着呢，我们讲到这个经文的次第，这个经文的安利，你在介绍这个菩萨这一些功德的时候，他这个施设的善巧方便呢、那经文次第的话呢，它分为两个大部分呢、第一个是依菩萨法修自行分，第二个呢依佛法修圣境行，自分行第二个修圣境行。就是说，不管介绍实德、全德、自利利他，不管介绍什么样的功德，他都是把它做了两个大判，基本上。都做两个大判，第一个是依菩萨法，等觉菩萨的他的菩萨法来修自分行。那么接着呢，再依佛法来学习这个佛后普贤行，来修圣境行。大判都分为这两个部分。那这两个部分都是一样，个别的来说明他的果德、他的因行。那么果德就是我们刚刚之前有讲过的实德跟全德，菩萨法的实德全德，乃至佛法的实德全德，我们都讲过了。那接着我们底下所要说明的就是说，这果上的果德怎么样成就的，它的因行，因地的修行。那么因地的修行当然就是自利跟利他。那么因为那么自利利他的话呢，他的这个描述的方法都是先说明他自利利他所修的法门，自利所修的法门，利他所修的法门的因地。那他因为这样的修行，他所成就的自利的功德，利他的功德。那我们再回过来讲，因为自利的功德和利他的功德成就，所以才能够成就实德。那么因为有实德，所以才能够施设度化众生的善巧方便的全德。所以这个是有这样的关系，比较复杂。各位有没有问题？好，本先师。
家长慈悲。当然，在那个因行那一栏那个自利利他下来那个所修跟所成，就是所修是指那个实德，
不是？ 我们讲这个实得全得啊，这个全部讲得的话呢，都是要果上来说，果上的功德。那因行的话，就是讲了他之所以成就这样果上功德，他因地里面所修行的一个方法。那所修是说他所修的自利的方法、利他的方法。好，那所成就是说他因为这样的修行所成就自利的功德跟利他的功德，叫所成。那自利、利他功德、自利的功德和利他功德合在一起，构成这个菩萨他的实德。还有问题吗？好，我们今天先讲到这个地方。我想这个整个自证关系，有各位再下去想一想，不然底下再讲下去的话，你会觉得很乱啊！又是自利，又是利他，又是所修，又是所成，又是实德，又是全德，太复杂了。好，你下次好好想一想。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向下文长，复得来日。
佛说无量寿经，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好，请翻到讲义第十三面，己二，叹其自利利他二德。己二，叹其自利利他二德。那在讲这段经文之前呢，我想有一些观念啊，先跟大家做个疏通，做个沟通一下。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赞叹菩萨功德的这一课当中啊，这个赞叹这个等觉菩萨的功德。那么这些等觉菩萨，不管自利或者利他，不管自分或者圣境的功德啊，都不是我们一般凡夫做得到的。那虽然说一般我们凡夫做不到，但是我们心中不要有个想法说，我做不到，那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知道这个做什么呢？我就念，好好念佛，我们学净土法门就是好好念佛，学这个做什么呢？我想我们不要有这样的想法。你应当怎么想呢？你看到这些功德啊，你应当去想说，这些功德啊，都是我们自信当中本来就具足的。我们眼前这种惑苦、这种粗重而苦恼的境界啊，它是不真实的。而等觉菩萨这种自利利他的功德，乃至他所成就的这些功德啊，都是我们自信本具的。那么就像这个发菩提那个劝发菩提心文里面所说的啊，我们不甘啊埋没己林啊。我们既然知道说这一些等觉菩萨所具足的功德是我们自信本具的话呢，我们就应当依止这样的观念呢，我们来发起菩提心。因为我不甘心啊，我们这个自信的功德啊埋没的，所以这样的经文的学习啊，对我们来说是有需要的。那么同时我们在后面讲完之后啊，讲完这个菩萨功德完了之后，我们会告诉各位啊，其实在这个经典里面，佛陀已经点示我们说，这些等觉菩萨这样子无量无边的功德，要怎么样才能够迅速成就呢？那就是往生极乐世界，往生净土，那么见佛闻法，那么同时得到佛力的加持，所以可以使我们很快的成就这种等觉菩萨的功德。我们在最后会跟各位就着这个经文再跟各位点示出来。好，那我们在这个说这段经文就这个观念跟各位沟通一下。那这一科呢，己二是叹其自利还有利他的二德。那我们看到前面那个己一，第七页的是己一了，叹其全实二德。那这两科啊有什么关系？我们看那个同时参考这个附表六，附表六我们看那个赞叹菩萨功德大纲当中的第二小字的这个第二小段经文次第的部分，你看那个上面是依菩萨法修自行自分行和依佛法修圣境行，都是一样的。那么先标出果德，那么己一的地方讲全德跟实德，这个是先出果德，就是说这个等觉菩萨他果地上所成就的功德。那接着呢，底下就是要介绍因地的修行，这些等觉菩萨他们因地是怎么样的修行，所以呢才能够成就之前在己一那科当中啊所成就的实德 乃至全德。所以今天自利和利他二德的话呢，重点就在强调他们因地里面去做怎么样的修行，才能够成就这样子的这种全十二德。好，那这个两颗啊有这样子的一个关系。那这个自利和利他是菩萨道啊的一个两大的纲宗啊。菩萨不管修行任何的万恨，总摄起来不外乎一个是自利，那么第二个就是利他，菩萨道的两大纲宗。那我们后面在讲这个经文的时候呢，各位可以同时配合的看这个附表六的那个经文的部分，因为这个经文呢，它这个结构比较复杂，所以我们一边讲的时候，各位可以配合的附表六的这个大纲来看，这样你比较能够掌握到整个经文的大纲。那这段经文讲完之后呢，我们会在旧的附表六把整个菩萨的功德啊，做个总结。好，好，我们来看这个集二的当中的第一颗，更一略叹。好，这是等于一个总说了哈。略叹这个菩萨他自利还有利他的这个修行的方法。那先看到这个当中分为第一段，第一段呢是自行清净，他自己这种自利的这种修行的方法。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其所修行清净无秽。他在修行自利当中，一切这个戒定慧的修行，或者我们讲身口意三业的修行都是清净。所谓清净就是说，他是身口意三业在修行过程当中能够远离一切的过失，所以称之为清净。那么因为清净的缘故，当然就无瑕秽了，没有瑕疵啊，这是他们修行自利的部分。那接着呢，讲到这些菩萨他们在修利他的时候所修行的一个方法。我们先看到第一个譬喻的部分。譬如幻师现众意象，为男为女无所不变，本学明了在意所为。好，那这个先就一个幻师的譬喻来说明等觉菩萨他们在利他当中的一个修行的方法。那譬喻当中首先有三段，第一段当中的这个起化人，起这个变化，起幻术的这个幻师的，就是譬如幻师，这个是起化的人，起这个幻术的，能够造作幻术的人。那第二个起化相呢，就是这个幻师他所创造出来的幻象。他说啊，现众意象，所谓的意象就是说为男为女乃至一切的意象，男的女的无所不变，所有的一切境界他都能够任意的变化。那么第三个起化德，讲到他这个在这个变化当中的所具足的功德了。本学明了在意所为，本学明了是说他在过去在学习这个幻术之前，这个学习的过程叫本学明了。本学呢就是这个学，他所学的这个法门呢，这个幻术的法门呢，因为有这个法门，所以说他才能，因为他学习这个法门，所以说他才能够依着这个法门来变化种种的万物。所以这个法门呢，他所学的法门是根本，所以称为本学。因为有这个学问，有这个道术啊，所以他才能够起变化，所以称为本学。那么他所学的这一些学问呢，这种幻术呢，明了，就是所谓明了，就是说学习的非常的详尽，非常的非常清楚详尽。那么这是他第一个他所学的这个，他在学习的这个过程。那么第二个呢，讲到他学成之后，他所起的这个妙用，就是在意所为。在意所为就是我们讲随心所欲的，就所为就是说他这个变化，都能够任意的，都任意的变化。那么在意呢，就是随他的意，他的心，随他的这个心能够这个来做种种的变化，叫在意所为。好，那这是第一个先说明这个幻师的譬喻。同样的，菩萨，其实也像个幻师一样。你看那个观世音菩萨，他三十二相，依你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这个人应该是给他现这个佛身，观音菩萨就现佛身，那么应该现声闻身、菩萨身乃至这个天王身，观音菩萨就能够随着众生的因缘而起种种的幻化， 然后来为他说法。所以菩萨他本身是无心的，他随着众生的心而为他的心呢、啊。那么他的菩萨的心呢，就像幻视一样，他本身呢、啊、看众生的因缘而起种种的变化。好，我们看到第二段的这个经文哈、哦，此处菩萨亦复如是，学一切法，贯众履练，所住安地，米布感化，无数佛土皆悉普现。好，那这个合法的话呢，也是分为三段。那三段的话呢，第一段是也是讲到起化的人，第二段的话呢，反过来讲到他起化的功德，第三段哦讲到他起化的这个相貌。先看到第一段起化人了哈，菩萨，此诸菩萨亦复如是，也跟这个幻师一样的，这些等觉菩萨他们在修利他的法门的时候也是一样。那怎么样一样呢？看第二个，他在这个起化起幻化起种种变神通变化度众生的时候所具足的功德相貌，学一切法，贯众履练，这个相应于前面的这个本学明了，就是说菩萨他今天啊要起这个神通变化之前，当然必须要学习。那么他学习这一切幻化的法门，神通变化的法门，那么是乃至一切的智慧的度众生的全巧方便的智慧的这一切的厚德智呢，是贯众履练。贯众是说贯通，他学这个法非常贯通啊，融会贯通。众呢是一种学习的意思，就是不断的串习，不断贯通又不断的串习。那么履练呢是说非常的熟练，因为他对这个法门呢不但贯通而且又不断的串习的缘故，所以对这种神通变化乃至菩萨所学的智慧，这种厚德智的这种利他的智慧都非常的熟悉，叫履练。这是说他因地的所学习的过程。那接着呢说明他在学成起妙用的这个相貌，这种功德了，所住安地，米布感化。那么他在变化的时候呢，比如说他先变佛的身，或者乃至变这个天王的身，乃至变这个畜生道的身，他起这种幻化神通变化的时候呢，他对于他所安住的这个法都能够安心，都能够地，就是地了，就地了清楚。所谓他所安所他住所谓他所住的法呢，就是说他在这个时候以根本智所发起的种种神通变化了这个就是他所住的法。他对于他这个在变化的过程当中，他所住所现的这个相呢，一方面变化呢，一方面安心，他的心是安住的，安住在这个安住呢，同时地是非常清楚分明的，具足又明了的。那么这个地方所谓安住，就是说，就这个地方所谓这个安住的话呢，就是说他的心呢，仍然安住在实相的理地当中。他虽然说现种种的神通变化，但是菩萨的心呢，他是不会跟着动转的。这怎么说呢？就像这个《大宝积经》里面所说的一段话，他说啊：“如幻师作幻，自欲幻不迷，以知幻如幻故。”就说如幻师作幻啊，就像一个幻师，一个魔术师，他变现种种的幻法的时候呢，自欲幻不迷，他对于他自己所变现出来的幻法，就魔术师所变出来的幻法，他是不会迷失在这个当中，因为这是由他内心的主宰所创造出来一种幻象，他自己很清楚，所以自于幻不明。那这个道理就是因为已知如幻故啊，因为他知道这些境界都是幻的，都是他自己所变现出来的一种幻境。所以这第一个，所以安住呢，安住就是说他心安住在实相的理地当中，他不会起种种神通变化，那心啊又跟着东转西转，他不会，所以安住。那么第二个呢，审地，这个地审呢、啊，就是非常清楚分明。他不但安住在实相的理地当中，同时呢，他所现的这个变化呢，又能够在意所为，就是说非常的任运，非常的自在，能够清楚分明的，那么随着他内心的所想的而现种种的神通变化，那么这是
地，这个是神地，好，就清楚分明的意思了。那么等于说一个是根本智，一方面安住的根本智，一方面获得智呢，又能够清楚分明的显现出来，就是所住安地。他因为有这样子根本跟获得智的功德，因此之故呢，你不感化所有的一切众生，没有不被菩萨所感化的。好，所以这个是菩萨教化众生的功德。好，因为今天我们要度化众生啊，一定要具足，当然除了福德资源之 福报力之外啊，另外还有个两件事情很重要的，一个是智慧，第二个是神通。好，真正的合格的菩萨啊，都一定要第一个要智慧，就是契入实相的智慧，而且最好能够证入。那第二个呢，要神通。那像我们这种啊，学习菩萨，我们还构不成真正的菩萨。好，因为有这样的智慧和神通啊，和福德力的，他才能有办法真的锁住安地，才能够米不感化。就米就是无了哈，没有众生不被他感化的。好，那么这个是菩萨化他德。那么再来第三个呢，化他的相貌，无数佛土皆悉普现，因为他所住安地嘛，然后所以呢，这个无量遍的佛土，这个无数翻译成它是从梵文的阿僧祇来翻译过来的。阿僧祇是一个在梵文当中是一个确实的数目，就像我们讲万亿兆，这是一个确实的一个数目，但这个数目是非常非常大的，翻译成中文称为无数。那么在阿僧祇的佛土当中啊，皆悉普现，都能够显现种种的这种神通变化。好，那么这是讲菩萨的利他的功德。那么第三段总结，总结自利跟利他的功德。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未曾慢自悯上众生，如是之法一切具足。未曾慢自，这个是说明菩萨自利，总结菩萨自利的功德。好，我们讲他这个他自利嘛，清净无秽。他虽然这个菩萨，这个法身大师，他具足种种无量遍的福德智慧的资粮，但是呢，他不会骄慢，他对他所得的法不会感到骄慢，而自就放纵自己的身心啊，不再前进了，不会。好，那么这是自利的清净。那么第二个利他的清，利他的这个善巧呢？好，悯伤众生。好，他第一个未曾慢自是讲到自利，那么第二个呢，利他的话就是能够哀悯，乃至这个伤就是讲伤痛啊，对一切众生啊，看到众生苦啊，不忍见众生苦啊，不忍见圣教衰啊，他对这种众生的苦啊，心中啊觉得很难以忍受，所以他会不断的趁着大悲愿力啊，到十方世界啊，广度有缘的众生，那么是悯伤众生。未曾慢自自利的法，悯伤众生的化他的法，好，这些如是之法一切具足，就是这个菩萨自利利他一切都是具足的。好，那么因为这样子的缘故呢，自利利他，所以能够成就这个菩萨的全德，好，成就菩萨的实德。那么有实德当中来发动出全德。好，那么更一略探，这个是一个总说啊。好，那么接着呢，我们开始进入更二的广探。前面这个更一的略探是将这个菩萨的这个自分行还有这个圣境行两个合在一起讲，那广探的话呢，就把自分行跟圣境行把它分开来讲，好，更详细的来讲他自分的自利利他的功德，乃至圣境自利利他的功德。我在讲这个经文之前啊，我先问一下，有没有同学到现在对自分跟圣境还搞不清楚的？还有问题？如果有问题，最好提出来问，不然到时候我讲了一大堆啊，不晓得我在说什么。好，本君师。
家长慈悲，家长上那个自身跟圣境，那个圣境上次家长在上课有提到，他是指的是未后普贤。
他随学这个诸佛的未后普贤心。
那之前在那个有那个普贤大士之德那个地方，家长有提到说那个未后普贤，他是指十方诸佛。
对，
那像这些等觉菩萨的话，他是位中的，就是位中，他是有提到说是以十大愿王导归极乐。那这两者之间，学生还是比较很不同。是说那个像等觉菩萨，他成就他在等觉的阶位的时候，就要随学那个圣境分这样子，还是？
对，他本身除了自分自行分他自己功德成就之余呢，圣境，所谓圣境就是说跟上一层楼，他从等觉他跳跃到这个圆满的佛果，他必须要圣境，必须要再继续的加功用恨。那么这个所谓加功用恨的内容呢，在经典里面讲的就是透过八相成道，透过八相成道呢，然后来积极他的广大的福德跟智慧的资粮。那福德智慧是这样积极圆满的时候，他才能够成佛。那么这个就是圣境心，在这种八相成道的过程当中，那么随学诸佛啊，八相成道，然后呢来积极他的广大福德智慧。不，圣境分是他就他来说，十方诸佛没有圣境分，十方诸佛已经圆满了，他不需要再圣境了。那圣境是说等觉菩萨，他为了要跟上一层楼，更进一步的，所以他做个加行，那这个加行就称为圣境。好，没问题啊。前一次，
修自行分是等觉以前的菩萨，是不是？
在这个地方，因为他赞叹的是等觉菩萨，他这个自分行赞叹是等觉菩萨的自分行。
那就是说，除了八相成道之外的其他的功德，是不是指？
对，就是八相成道之外的，我们讲。圣境行哦，最主要的指的是他八相成道的这个功德啦，哈，随学诸佛八相成道的功德。那自分行的话，就指的这个以外的。
那这两个都是指等觉菩萨的，他的就是这两个都是等觉菩萨所修的法，只是
对，在经文里面是这样。但是我想自分行跟圣境行其实在每个阶位都有，比如说你初地有初地自分行，那你要进入二地。华严经里面讲到二地修什么法门，那么初地的人就要随学这样子的二地的法门，那么那种随学是圣境心。好，基本地尼都没问题了。好，那我们开始进入正文了。好，那广叹当中首先看到新一的依菩萨法修自分行，当然这个菩萨法当然是通于从初地了，乃至所有乃至等觉菩萨了。那不过这个地方主要赞叹的是等觉菩萨和特有的这种功德，其他初地的菩萨不见得去做这样的功德，这边重点在赞叹等觉菩萨。好，那依菩萨法修自分行，我们先看到这个经文，菩萨经典救唱要妙，名称普至道域十方。好，这个也是个略说他自利跟利他的相貌了。那在这个当中，我们知道这个依菩萨法这个修自分行，这个是指的是位中普贤行了，我们过去说过了。那么这当中当然也分为自利跟利他。那自利的话呢，就是一切菩萨的经典都能够救这个穷救了，那么畅就是非常通畅，非常非常贯通了，穷救就是他研究的非常的深入。那么深入呢，那么畅的话就是贯通，那么要妙的话就是因为他不断的这个穷究然后贯通的缘故呢，所以可以得到一切法的这个要，就是宗旨，还有妙是不可思议的经，不可思议的部分。因为所谓一切法的这个宗旨，我们知道今天不管佛陀在经典里面讲什么法，最后都回归到我们现前这念心性，而我们现前这念心性它是微妙不可思议的，所以呢就称为妙。那么要的话就是指的这念心性，就是宗旨的。所以对于菩萨的经典呢，他都能够回归到一心，真正能够契入了，契入到这种不可思议的这一心当中，这自利的功德。那么接着利他呢，云称普智道域十方，因为他能够以这个菩萨的法来利他缘故呢，所以他名闻啊，响遍十方。那么同时呢，不止声名，同时他有真实的功德。有的人他只有声名没有真实的功德，那还不是菩萨。菩萨除了有名称普智，名闻响遍十方之外， 他有真实的功德。所谓真实的功德，就是说他真正的能够道育十方。这个道呢是化道，这育就统育。他化道能够化道，能够统育十方的众生。他不只是声名的很高超，他同时真的有功德力啊，能够引导众生啊，能够来化道众生，来统育众生的心，使众生能够趋向无上菩提。这个是利他的功德。好，接着呢，我们看到心二的依佛法修圣境行。好，那么依佛法就是随学这个妙觉佛果的这种佛后普为后普贤行了。那么这地方圣境行当中，它特别殊胜指的就是八相成道。透过八相成道当中去积集他的广大福德智慧之粮，以趋向佛果。好，所以这个叫圣境行。好，我们来看到这段经文哦。无量诸佛咸共护念，佛所住者皆已得住，大圣所立而皆已立，如来道化更能宣布，为诸菩萨而作大师，以甚深惭愧开导众人，通诸法性达众生相，明了诸国。好，那这个地方也是分为自利跟利他这两方面来说了。那首先自利的话呢，它从两个角度来说，第一个上德摄下佛摄受这些等觉菩萨，第二个呢下修顺上。佛陀之所以会摄受这些等觉菩萨，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等觉菩萨他常随佛学啊，所以下修顺上，有这两层的关系。先看第一个，佛的怎么摄受这些等觉菩萨了。他说无量诸佛咸共护念，那么这些等觉菩萨他们因为具足底下我们说的很这些一切的功德，所以呢他们为这个无量的诸佛啊共同的护念。所谓护跟念呢，它是就两方面来说，护就是这些诸佛呢会护持这个等觉菩萨的等觉菩萨的这个心念啊，使这个等觉菩萨能够离开一切的恶法。那么念的呢，就是说这个诸佛能够意念这个等觉菩萨，那么因此之故呢，使这个等觉菩萨的善根能够不断的增长。护持是透过护持使这个等觉菩萨能够离开恶法，念的话呢，因为意念使他的善根能够增长。好，那么这个称之为护念。因为等觉菩萨他们行于诸佛所行啊，他们能够入佛的境界的缘故，所以这个为十方诸佛啊所护念。这第一个上德摄下，那下修圣上啊，等觉菩萨之所以为护念的道理，这边有说的，好，佛所住者皆已得住。这个是就第一个，这个等觉菩萨所证的这个正行。好，那底下呢，大圣所立而皆已立。这个是说明等觉菩萨所具足的教行，教育的教。那么第一个是正行，跟佛一样，正的同样的根本质叫正行同佛。那么第二个呢，大圣所立而皆已立，这个是就等觉菩萨他的教行来说，他的教行跟佛是相等的，有这两个差别。那么正行的话指的是他的根本质，佛所住者皆已得住。佛所住的呢，当然就实相离地了，只是说当然佛陀是更圆满，那么等觉菩萨差了一点，但是他们所住的一样都是同一位的实相的理地。所以佛陀啊，十方这个无量诸佛所安住的这个实相理地，同样的这些等觉菩萨都已经安住了，这是他们的正行，他的根本智跟十方诸佛一样都是同一位的。底下讲到厚德智，一的根本智所发动的厚德智，大圣所立而皆已立。这个大圣呢，指的就是佛陀了。那么大圣他所安立的这个法界的这个法界诸度啊，就是这个如同法界一般广大的无量的波罗蜜的法门，包括无量种种的三昧、无量的陀罗尼种种的法门呢，佛陀所安立的种种的法门，而这些菩萨早就已经建立了，而皆已立。那么这些所谓法界诸度、这些三昧、这些陀罗尼、这些无量无边的法门呢，他们都属于厚德智。因为这些厚德智呢，它能够帮助等觉菩萨自己，或者它帮助众生，引导一切的众生来契入实相，
它是契入实相的一种方便，所以称为厚德智，所以称为教行。因为实相是能够，实相是所全的境界，所以称为正，所以称为正行。那么能够全浅这个实相的这种厚德智，就称为教行。好，那么这个第一个是根本智同佛，第二个厚德智跟佛一样，那就是大圣所立而皆一立的。好，那这个就是说明为什么无量诸佛咸共护念他的道理，因为他根本智跟厚德智跟诸佛是相等的。好，这讲到自利的功德，那么接着呢说明他利他的功德。好，那么利他当中先说明这个等觉菩萨利他的相貌。那么利他我们讲这个他的殊胜处就在他随学这个诸佛啊，现八相成道了。那么看他在八相成道当中，八相成道当中第一个说法同佛，就如来道化各能宣布。所谓的如来道化，如来这个十方诸佛，他们以这个佛道，这个佛陀的这个教法来教化众生，这个道就是佛陀的教法。那么十方诸佛以这个他的教法，清净的这个教法来教化众生，那么这些等觉菩萨也是一样，各能宣布，也能够随学诸佛的这样的教法，现八相成道，然后现说法相来度化众生。好，那么这是第一个说法同佛。第二个呢，一人同佛，他在说法当中能够给其他的菩萨，等觉以下的这个大菩萨，他们的这个利益，他们的利益就像这个佛出世一样的这种利益。他说为诸菩萨而作大师，那么他在说法的时候，实现八相成道说法的时候呢，那么这一些菩萨，包括凡夫菩萨乃至法身大师的菩萨呢，那么这些等觉菩萨呢，都能够为这些菩萨作为大师，这个大的导师啊。那这个地方所谓大师啊，我们称为佛陀是大师，或称为等觉菩萨是大师，他不是这个大师这两个字啊，不是随便说说的啊。因为这个大师在瑜伽师地论里面定义，他必须要具足种种的功德。第一个呢，对佛弟子来说，这个大师他要有能力引导一些佛弟子，使这些佛弟子啊都能够离苦得乐，无量无边的众生，这些佛弟子他们能够离苦得乐，这是大师。第二个呢，就对外道来说，那么这些等觉菩萨呢，他们能够吹灭一些外道的邪论，那个外道的这个邪见呢，那么同时啊，给这个外道这个栽培善根，所以他们可以称为大师。所以能够这样子的具足这样的功德呢，才称为大师的。那么这是第二段，一人同佛。那第一段跟第二段的话呢，主要是说明他这个等觉菩萨他这个教行的这个功德。那第三段呢，正法义务，这个务就众生指的是众生指的是等觉菩萨这个正行的功德。以甚深常慧开导众生，那么这个等觉菩萨呢，他能够以甚深的禅慧，这个禅就是止的，慧就是观，以甚深的这种止观。当然这个佛的法门有无量无边的法门，但是这些法门总摄起来就不外乎止跟观，止观的法门。那么这些等觉菩萨呢，他在化导众生的时候，不仅为他们宣说教法，同时呢能够以这种正法的这种止观来开导这个众人，来帮助他们来契入这根本智。那这个地方所谓的甚深的常慧，这个甚深呢，就是说这样子的止观的法门呢，它是一指实相的理地而开显出来的，一指实相的智慧所开显出来的止观法门，所以称之为甚深。好，以甚深常慧来开导众人。好，那这个是讲到等觉菩萨他这个正行。那这是第一个利他的相貌。那再来第二段呢，讲到利他的功德。利他的功德的话呢，有分为三段。那么三段当中第一段，智正觉自在行，这个对于佛陀的这种智慧呢，他能够得到自在，叫智正觉自在行。那么这是讲到根本智，通诸法性。那么他透过这样的利他呢，可以他最后他可以成就的功德，就是说可以使他能够通达一切法的法性。所谓这个性呢，
就是这个本体，一切法的本体。当然一切法的本体了，就是实相了，一切法都是依着实相的理地所幻现出来的一个影像，所以这个法性呢，也就指的是实相了。那么这是根本智，它透过这样子的利他的过程当中，那么使它的根本智能够更加的成就，更加的深入，通诸法性，通达一切的法性。那么二三的话呢，这两个是讲到厚德智。厚德智包括第一个，在众生世间能够自在，于众生之间当中的这个智慧自在。那第三个呢，对气世界的智慧能够得到自在。一个是有情世界，一个是无情世界的，那么这总和就是一切的世间，对一切世间的缘起法都能够自在，这是厚德智。好，那众生世间自在行呢，讲到这个对众生世间的那种观察都能够很自在，没有障碍，是达众生相。对于这个众生的相貌，众生十方世界的众生，说比如说娑婆世界的众生，极乐世界的众生，药师佛国的众生，那么这一些十方佛土的众生呢，他们的身形，他们的相貌，他们的寿命，他们的受用，一切一切的这个情况啊，这种正报的众生的情况，这个菩萨都能够很清楚很通达。就像那个法华经讲实如是嘛，如是相性解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对于一切众生的这实如是的法，他都能够很清楚分明的，都很能够很清楚分明的明了，没有错谬。好，这是达众生相。那在第三个呢，明了诸国，这是相对的外在这个众生所依止的气之间，他也能够非常明了分明的去分别他，非常明了诸国。比如说啊，你看这个佛陀啊，他就是有这样很大的威德啊。在大智度论里面就记载一个例子，有一天有个婆罗门外道来到这个奇幻金色啊，来跟佛陀问难。他说啊，我听说你是一切智人，我不相信。怎么说呢？我问你一个问题，这个奇幻金色里树是个树啊，一共有几片树叶，你告诉我。佛陀马上跟他讲一个数目。那个人外道他婆罗门他还是不相信，因为他自己也没有去算了，他也没有办法去算了，所以他不相信。结果呢，他就在奇幻金色绕一圈，然后把几片树叶摘下来，摘下之后呢，他在问佛陀说啊，现在奇幻金色有几片树叶？佛陀跟他说少了几片，刚好就是他摘的那几片。结果这个外道婆罗门他是心服口服啊，真的是你是一切智人，连这个树叶几片你都知道。所以这个时候他就皈依佛陀，精进的修行，那出家修行，然后后来就证了四果阿罗汉。这个只是佛雕虫小技啊，这个算不了什么。佛陀对于这个十方这个世界的一切的这种众生世间气世间的一切一切的境界啊，都很清楚啊。那么比如说我们娑婆世界，就像经典说，今天会下几滴雨，或者是入谷到底有几棵树，有几片叶，那这个有多少的众生，那每个众生的内心的想法，他有什么各式各样的习气，佛陀都很清楚。好，那这个是讲到这个厚德智，等觉菩萨的厚德智。那这个利他德就讲到根本智跟厚德智。好，那这是讲到心二的这一颗依佛法修圣净行。好，那所以说等于说这一段结论就是说，这个等觉菩萨呢，他随学这个诸佛的八相成道，然后来自利来利他了。